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的经文是来自于路加福音第三章，是耶稣的家谱。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翻到路加福音第三章，它是从23节开始的，一直直到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结尾，就是38节。一般的时候我们读到家谱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直接跳过了，觉得这十分冗长，看不清楚这里面到底在说什么。但我们得记得，所有的圣经的经文都是圣灵默示，就是圣灵感动，不管是先知或是使徒所写下来的，所以这一切是神所启示的话语，并且神的话语是有福的，是可以来帮助我们成圣，帮助我们洁净我们身上的污秽，并且是蛮有祝福的。那在我读的时候，请大家记得，这是我们神无谬无误的话语。路加福音第三章从第23节开始，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马塔的儿子，马塔是尼莫的儿子，尼莫是麦基的儿子，麦基是亚拿的儿子，亚拿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马他提亚的儿子，马他提亚是亚摩斯的儿子，亚摩斯是拿红的儿子，拿红是以斯利的儿子，以斯利是拿该的儿子，拿该是玛亚的儿子，玛亚是马他提亚的儿子，马他提亚是西美的儿子，西美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约拿丹的儿子，约拿丹是利撒的儿子，利撒是所罗巴伯的儿子，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尼利是麦基的儿子，麦基是雅底的儿子，雅底是歌商的儿子，歌商是以摩当的儿子，以摩当是尔的儿子，尔是约系的儿子，约系是以利以谢的儿子，以利以谢是约令的儿子，约令是玛塔的儿子，玛塔是尼莫的儿子，尼莫是西缅的儿子，西缅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约南的儿子，约南是以利亚敬的儿子，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马达他是拿单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是耶西的儿子，耶西是阿贝德的儿子，阿贝德是波阿斯的儿子，波阿斯是撒门的儿子，撒门是拿顺的儿子，拿顺是亚米拿达的儿子，亚米拿达是亚兰的儿子，亚兰是西斯伦的儿子，西斯伦是法勒斯的儿子，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是塔拉的儿子，塔拉是拿赫的儿子，拿赫是西路的儿子，西路是拉吾的儿子，拉吾是法勒的儿子，法勒是希伯的儿子，希伯是撒拉的儿子，撒拉是该南的儿子，该南是亚法撒的儿子，亚法撒是闪的儿子，闪是挪亚的儿子，挪亚是拉麦的儿子，拉麦是马兔撒拉的儿子，马兔撒拉是以诺的儿子，以诺是亚列的儿子，亚列是马勒列的儿子，马勒列是该南的儿子，该南是以挪士的儿子，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又真又美妙的，感谢你透过圣灵启示路加，使得他可以正确无误地把你的话语记录下来， 我们就求你的圣灵此刻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显明我们的生命是如何写在耶稣基督里，同时帮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在家谱里面所显示出来耶稣他独特的身份，同时也求你的圣灵帮助这一个破碎的器皿可以真真实实清清楚楚地来传扬你得救的福音。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乃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你们在生命中是否有一些你们很容易忘记的事情需要别人时常来提醒你？好比说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经常需要我们的父母来提醒我们带上我们上学所需要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东西，无论是我们的铅笔盒、我们的午餐或者是我们的作业，我们都需要有些人，我们的父母来提醒我们。而在座已婚的弟兄们，当我们从黄金单身汉变成已婚的大叔的时候，我们也经常需要我们家里的姐妹来提醒我们把马桶盖放下来，有一个 养成一个好的卫生习惯，然后当一个体恤的好丈夫。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也时常需要用我们的手机来帮助我们记得一些我们生活中容易忘记的琐事。平常的时候这非常好用，我们的手机可以提醒我们带这个带那个，然后甚至在特定的时间，到了一定的时间就来跟我们说我们应该带什么出门。但是这么好用的手机，这么好用的方式，只有说我们没有忘记手机的时候才是有效的。因为这个平时非常好用的方法，直到我们手机忘在哪，忘了我们，直到我们忘了把手机放在哪里的时候，这个方法就没有效了。所以对于生活中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也会时常需要提醒自己以免忘记。而在我们面前的这一段经文中，这一段对我们平时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会直接跳过的一个家谱，我们很常读到家谱，我们就直接略过看下一篇经文。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其实路加他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他提醒提阿非罗与其他读这本福音书的人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在路加福音三章第21节到第22节，路加他就有清楚记载着神是如何亲口见证耶稣就是他的爱子。但由于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所以路加会再次的提醒他的读者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加深他们的印象。今天我们面前的这段经文，它特别的地方是路加他并没有说把同样的一件事情用同样的方式讲三遍来加深我们的印象，路加反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耶稣家谱的角度来显露出，来凸显出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路加给我们多一份证据，使得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学的福音都是确实的。所以今天我们将要从两个角度来思考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一个事实。首先我们会来看耶稣的家谱是如何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第一点，耶稣的家谱是如何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其次我们会来看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一个事实，所以第二点是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一件事。所以我们从第一点开始，家谱是如何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首先路加他之所以会重复强调耶稣是神子的身份，是因为这一个身份受到了质疑。我们在我们的现代的社会，现今的社会，有许多人不相信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甚至对他是否真的存在都不感兴趣。如果他们相信 耶稣确实出现在历史当中，他们也不一定会把耶稣看作是神的儿子，甚至不会对他有正面的评价。因为有些人会说，耶稣要为历史上所出现的各样的宗教所引起的战争与逼迫，耶稣要负责。或者他们就是说，宗教只是人民精神上的鸦片，这一切都不存在。在圣经的时代，人们对于谁是神的儿子，其实也存在了有不同的见解。例如我们这一章的一开始有提到一个很出名的名字，凯撒提比流。凯撒提比流他就被罗马帝国的许多百姓尊称为是神的儿子。而以色列人他们知道罗马皇帝并不是神的儿子，可是他们也对究竟谁是基督谁是神的儿子这一件事情感到十分困惑。这就是为什么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十五节的时候，以色列人甚至问施洗约翰，他是不是基督，他是不是就是神的儿子。而路加他在详细考察了许多证据，写下了这本福音书，他的目的便是为了让他的读者在与基督有关的事情上有确据。而路加也清楚地表明，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路加他按着次序记载了许多见证，来证明耶稣他就是神子的身份。例如我们在第一章还有第二章里面，我们会看到天使称耶稣为至高者的儿子，而至高者便是神，所以天使称他为神的儿子。同时天使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也称他为主基督，而主也是以色列人给神的尊称，所以天使称他为主基督的时候，也是在说他其实是有神性的，他是有神的身份。另外路加他也记载了一些受圣灵感动的男男女女，他们也会高声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其中也包含了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会向众人宣告耶稣就是那一位用圣灵施洗的神的爱子，而这一点我们会在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十四节里面也会读到。而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甚至在第三章的二十一节还有二十二节，他亲笔记载了神是如何亲自开口并且用他的圣灵来证明耶稣是神子的身份。神从天上发出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为了怕大家忘记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了要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路加今天在我们面前的这段经文也会从家谱中来证明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而耶稣的家谱会从两个方面来显明他神子的身份。首先，家谱将显明耶稣将透过成就神的应许，从而证明他就是神的爱子，神的儿子。路加将耶稣的家谱中重要的人物清楚地列举出来，好使人可以看见这些人所领受的应许是如何在耶稣的身上来应验来成就，从而显明他就是那一位被应许的基督，那一位将来的神的儿子。例如我们在第三十一节里面读到大卫的名字，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实现了神给大卫的应许。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回想起神应许了大卫，他的后裔将永远坐在他的王位上。而在基督耶稣降生之前，天使加百列便宣告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二节所记载。路加甚至把家谱中省略了许多曾经担任犹大王的大卫后裔。大卫有许多后裔，其实他们也是掌权的，但是路加并没有记录这些王的名字。 他的目的就是要凸显耶稣就是神向大卫所应许的那位将来的要永永远远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后裔。那除了大卫王之外，我们还在耶稣的家谱中看到了亚伯拉罕的名字，而亚伯拉罕的名字是出现在第34节，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是他拿的儿子。神应许的亚伯拉罕，他将成万国之父，万国将因他的后裔而蒙福，这一点是记录在创世纪第12、15还有17章。而圣灵也将透过保罗在加拉太书第3章第16节里面启示，耶稣就是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一个使万国万民都与他一同蒙福的子孙。因为万国万民都将因为信靠耶稣而被耶稣的公义覆盖，因而在神面前被神称为是义人。正如亚伯拉罕信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因此万国万民应拥有如同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一同被神称义。而在家谱的最后，我们读到的名字是亚当，我们也在第38节看到了亚当的名字。在创世纪第3章里面，神就应许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会击碎蛇的头，这意味着撒旦这条古蛇还有他罪恶的权势将会被女人的后裔所击毁。耶稣就是那一个神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他会借着成就律法和在十字架上以他的死为人们赎罪，来击败撒旦的罪恶权势。所有的这一切应许都指向一位全能的、永恒的，并且可以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能够用他大能的臂膀聚集万民归向他的，并且有公义可以击败撒旦的一位奇妙的人物。这一个只有永恒的神能够做到这一切，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降生在世上的神子，他就是那一位有全能又有永恒又可以永远坐在宝座上的神的爱子。其次，这一个家谱的结构，它这个冗长，对我们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冗长的家谱的结构，其实也显露出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如果回想到路加福音的一开始，路加他就说他要从起头详细考察，并且要按着次序记载许许多多的见证，使得人们可以相信，使得 读他福音书的读者可以确信他们所学之道是真实的。他说他要按着次序记载，但是在写耶稣的家谱的时候，路加他却反着来，他却反着记录。路加这样做其实就是在凸显他的家谱，耶稣的家谱的独特性还有重要性。我们看着路加他是反着来记载，他从最年轻的记录到最老最开始的那一位，他从最年轻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往回追溯到最一开始的祖先就是亚当。路加的写法与马太福音不一样，我们可以想到说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马太是按照着重大的犹太历史来划分耶稣的家谱，所以马太福音里面的家谱是按照着犹太历史来划分的。而路加却跳过了这一些，路加迅速的回到了耶稣家谱的起点，就是回到亚当。我们或许会觉得这应该是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而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福音，所以路加就把这一些只有犹太人会在意的细节就略过了，省略，然后不去记载。 但其实路加他这样子来记录来描述耶稣的家谱，其实是有一层更深的意涵。路加他刻意绕过一些细节回到起点，这是因为耶稣的降生使得一些历史里面的人物他们的故事变得不再是那么的重要，他甚至使以色列这一个国家在历史中的挫败还有他们的悖逆他们犯的罪变得无关紧要。而路加把耶稣的家谱追溯到亚当这一个最早最初的祖先，也是为了把耶稣还有亚当这两个人做一个精确或者是明显的对比，并且透过对比他要来路加要来显明耶稣他不仅是亚当的后裔，他更是神的爱子，并且他将成就神所创造的儿子亚当所未能成就的那些事情。我们要来看到这一位在第二十二节被神亲口见证的爱子，他将会在这个家谱，他这个家谱结束之后，他会跟他的先祖亚当一样面对撒旦的试探。我们看到如果你们手中翻你们手中的圣经，你们会看到耶稣的家谱是在三章第三十八节结束的，然后到了下一节经文，就是到了第四章第一节开始，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就看到耶稣便是到了旷野，被圣灵引领到旷野受撒旦的试探。路加福音的结构凸显出这一个深具意涵的对比，因为正如神所造的儿子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受了撒旦的试探，这个当然是在创世纪第三章，耶稣这个神的爱子他也会在旷野里受试探。与亚当不同的是，他虽然受了试探，但他却没有犯罪，他却没有落入试探，他克服战胜了撒旦。而神的这两个儿子，一个是被造的神子亚当，另外一个是永生永恒的神子神的爱子耶稣，这两个儿子的对比就是神学家所说的圣约元首的比较，圣约元首的比较。那么什么是圣约元首呢？我们在历史中神与人分别立下了两个主要的圣约，一个是行为之约，另外一个是恩典之约。这两个圣约分别由两个人来担任各自的元首，这两个人各自代表着在这两个圣约中的所有人，他们是他们的代表。而担任行为之约的元首，行为之约的圣约元首是亚当，亚当他是一个受造物，他是神从尘土中捏出来并且吹气到他口里的受造物。我们可以回想到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小教理问答的第十六条，十六条说，神与亚当所立的约不仅包含了亚当，其实也包含了他的后代子孙，所有按着自然的方式，按着一般的方式，按着是男女所生的全人类，都是被纳入在亚当里面与神立约。所以这意味着亚当他代表着所有按着自然方式所生的人与神立约。而在亚当落入试探之后，罪便进入到了这个世界，而因罪所导致的死亡也随着亚当犯罪进入到了世界。所有自然受孕的人不仅在亚当堕落后有了罪性，而且还承受了亚当犯罪的惩罚。由于亚当是圣约的元首，因此神定罪不仅是定他的罪，更包含了以他为首所有按着自然方式所生的人。但是靠着神的恩典，神的爱子，他永恒的爱子被天父差遣道成肉身降生在这世上，成为恩典之约的圣约元首。 所以耶稣是恩典之约的圣约元首。神的儿子耶稣他受了试探，但他却没有落入试探，他没有犯罪。此外，耶稣，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也读到了，耶稣他为完美的，他为亲自的，并且他为永久的守全律法。他不仅因为是神子，所以他拥有神性，拥有神性所与生俱来的完美的公义。他身为完完全全的人，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他也完美的守了律法。他从律法的角度来看，他也是完完全全的公义，以便凡借着基督的灵，又借着信，就是信心，与元首耶稣基督联合的众百姓、众圣徒，就在基督的恩典受苦、受死、复活以及荣耀上有份。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有一位完全公义的元首，他在天父面前完美的代表了我们所有人，因为他就是神的爱子。路加他简洁有力的追溯耶稣的家谱，目的是要追溯到神创造的儿子亚当，并且将耶稣与亚当当作对比，以来表明这个来到世上的永恒的神子耶稣，他是如何成就当初亚当未能完成的事，那件事就是战胜撒旦，得着永生。这一位被称为幕后亚当的耶稣，他将为那一些他所代表的人，以他为首的人，他要将为他们消除亚当在他们身上所留下来的影响。他将用他自己的胜利取代亚当的失败，他将用他的公义来取代亚当的罪，他将用他的永生来代替亚当的死亡。综合上面所说的，耶稣的家谱是如何凸显他是神的儿子呢？我们面前的这段经文，这个家谱，从他追溯到创造亚当的神，这样很快速又清楚的追溯到根本，追溯到亚当，并且追溯到创造亚当的神，来凸显，来显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同时透过列举出大卫、亚伯拉罕和亚当这些先祖，来暗示耶稣便是那一位成就神给这些先祖应许的那一位神应许的基督。借着他，神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也都是实在的。此外，路加在记载耶稣的家谱时，也把耶稣还有亚当进行了比较，从而强调耶稣不是被造之物，他是永恒的爱子，道成肉身，降生在世上。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是认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百姓，但我们是否真的明白这件事情背后的意涵？我的意思是，我们是否真的尊他为神，并且尽力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上都顺服于他的话语，把他当作神来顺服。耶稣是圣洁的神子，他配得一切的赞美与荣耀。因此，当我们诚实的审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努力在我们一切所做的事情上，无论是读书、工作，还是照顾我们的家庭，我们是否在这些事情上都有来顺服于他，都有来荣耀他，并且无论是在外在还是内在，行为还是心思意念上，都有努力来活出他的样式，并且把荣耀归给他。还是当我们审视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其实显露出来，我们只是把耶稣当作是一个神灯里的精灵，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起他，才来靠近他，但是在其他的状况下，我们却忽视他，远离他。好比说我们是不是平时没有祷告的习惯，但是当有重大的健康的问题或是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变成祷告大军里的精英。 或者是我们平时没有读经灵修，但是有重大祷告的事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忽然就成为了属灵的标杆。弟兄姐妹，我们这些认信耶稣是神子的人，我们的生活是否与我们的信仰一致？我们的生活是否有反映出我们在神子耶稣里的身份与福分？这也是我们这一篇讲到的第二点要来反思的，就是我们应该对耶稣是神子这件事情做出怎样的回应。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耶稣是神子这件事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该做出如何的回应，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耶稣是神子这件事情的意涵，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所成就的应许背后的意涵。我们知道了他实现了神给大卫的应许，这意味着他已经带来了神应许给大卫的那一个国度，而圣经里面说这个国度就是一个永恒的国度，是神的国。圣经说在耶稣复活后，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即使现在基督耶稣仍然以万王之王的身份在天上坐着为王。因此耶稣基督他满足了我们对政权的期盼，因着信靠耶稣，我们都成为了天国这一个充满公义的国度的子民。在天国里没有任何不公不义的事，并且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掌权者基督耶稣的真爱。在这个基督的国度里，我们有一位有能力、有爱心、有智慧、没有丑闻的领袖，他体恤我们，他爱我们，他保护我们，甚至听我们跟他所说的话，并且为我们服务。因此，虽然我们可能对世上的政治感到不满，但我们不会失去希望，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也知道耶稣他实现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万民被纳入了同一个国度，就是神的国度。因此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解决种族还有国家纠纷的那一位，因为透过他我们都成为了天国的百姓，也被纳入了同一个民族，所有人都因信靠耶稣成为亚伯拉罕这一个信心之父的子孙。这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渴望的那一个真正的永恒的世界的平安。最后我们也知道耶稣他实现了神给亚当的应许，因为他伤了蛇的头，并且胜过罪恶的权势。这个适用于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是在罪孽里生的。而路加福音第三章也充满了对罪的警示，在这一章的一开头，施洗约翰便宣告悔改的洗礼，呼吁大众们从罪中悔改。路加在甚至在第四节，在这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之间引用了以赛亚的预言，把活在罪中的生活比喻成弯弯曲曲的危险的山路，而走在这条危险山路上的罪人被称为是毒蛇的种类，他们面临到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神的审判要来了，因为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这对人们来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不仅是我们父母的优点，我们也继承了他们的问题，而且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也越来越像我们的父母，我们在个性上、行为上都越来越像我们的父母。但我们继承的不仅是我们直系父母的问题，我们也继承了全人类共同的祖先亚当他的罪性与他的罪债。而解决罪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到起点，并且纠正最初的那一个错误。因此解决罪的根本的方式就是透过神子耶稣去战胜撒旦和死亡。耶稣他战胜了撒旦的试探，活出完全符合律法的公义生活，并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死而复活，战胜了死亡，并且将他的公义归算在我们身上。并不是说我们忽然间本质上就成为公义的人，但是耶稣把他的公义算在我们身上，在天父面前说他的公义是属于我们的，使得父神可以视我们为无罪，并且称我们为公义的。这对我们所有透过信心与神子耶稣基督联合的人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借着信心信靠耶稣，我们与征服了这世上一切试探的主联合，因此我们已经从诱惑中得胜，并且当诱惑再次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也都能够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拿到得胜的力量。弟兄姐妹，这应该对你来说是极具安慰，因为当你内心中的诱惑或是外在的试探紧紧地吸引你的时候，你可以在基督里找到战胜试探的力量，因为你跟战胜试探战胜这世界的基督联合，并且在基督里你已经得胜有余了。借着信心，罪所带来的污秽也已经洗净了，罪所带来的羞耻也被移除了，一切你不敢启齿的罪孽，一切你想带入坟墓的羞耻羞愧的罪行，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洗到比血更白。凭着信心，我们也都能够抬头挺胸，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在基督里已经被赦免，而且他的工作是永久长存，他的果效是永永远远的，没有人能够更改。凭着信心，我们确信在我们身上所残余的这一些罪性也有一天会被圣灵完完全全的洁净，圣灵有一天会使我们成圣，来到基督耶稣面前。因着对神子耶稣的信心，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且恢复了与神的相交。当初被亚当破坏的这一个神与人的这个交通，神与人的这个相交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恢复，并且永远不会再失去了，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为这件事情付出了代价，他高价用自己的生命恢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因此弟兄姐妹，请以他应得的尊敬与顺服来回应这位神子耶稣基督。我们在世上没有其他的救主，没有政府，也没有福利机构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我们生命中的所有的问题，其中也包含教会。即便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甚至同工愿意为我们付出他们所有的时间，也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生命中的所有的问题，但耶稣基督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因为他的恩典对我们来说是足够的，他的能力也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唯有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唯有基督能够带来赦免与赎罪，唯有他能够赐下圣灵来洗净我们，使我们成圣，唯有他能够贴近我们的软弱，来聆听我们的需要，只有他能够知道我们要什么，能够完美的来帮助我们，也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来抚慰我们的心，安慰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别的主，任何企业、任何政党甚至任何国家都不是我们的主人，但是万膝必跪拜，万口必承认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王为主。因此为了回应这位神的儿子，我们必须有意识的并且自觉的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他，在生命中完全反映出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并且透过圣经的话语时刻提醒我们活出一个在基督里 应有的生活。我们是健忘的人，我们需要圣经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透过祷告来到神面前，来求神帮助我们记得基督是他的爱子。我们要求，需要透过祷告与圣经的话语帮助我们，使我们把能够把目光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爱子。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说基督他所一切在世上所做的事情，就算我们用尽了世上所有的笔和还有墨都记录不完，但是我们很感谢你，你的圣灵透过基督的家谱来显明他是你的爱子，并且在他里面我们有所有这些应许所指向的那一些盼望，并且因着这些应许的成就，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知道我们被纳入了天国的国度里，我们知道基督耶稣你的爱子在天上坐着为王来看顾着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的目光不要被世上所吸引，反而是帮助我们把目光定睛在主耶稣基督你的爱子身上。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乃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